兄姐妹们平安，两个礼拜不在你们中间，今天能够回到你们中间，哎，感觉太好了，感谢主，我们一起在这里侍奉，而且听到诗班这么美妙的诗歌，实在是感谢神。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真理必使你得以自由，请我们一起翻开马太福音22章23到33节，马太福音22章23到33节，志强问我说：“哎，保罗，你今天这段圣经好像我看不出来跟真理必使你得以自由有什么关系？让我们仔细的来看，让我娓娓的道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23节，撒都该人，我们一起来读。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且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很简单的一段圣经啊，这边撒都该人来问耶稣一个假设的事情，有一个人死了，娶了一个妻死了，没有孩子，然后呢，按照犹太人啊，摩西给犹太人的教导，他的兄弟呢，如果他死了没有留下后人，他的兄弟要再娶他的妻子。你们想知道这一段摩西的教导吗？我们来看生命记第25章，请我们读生命记第25章。摩西五经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对不对？生命记这五章呢，都是摩西所写的。生命记第25章，我们来看第5节开始，我们也一起来一起念。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那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纳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这个妻就当长老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脱鞋之家。好，所以呢，这段 经文呢就解释了说呢，为什么撒都该人来问耶稣这件事情。那从《生命记》里面我们看到呢，这段的经文呢，其实告诉我们说也是蛮合理的嘛，对不对？哥哥没有后，然后呢，弟弟呢就要帮他立后。只是呢，撒都该人呢在这边呢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假设的事情来问耶稣。什么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是以色列人里面呢的比较保守的。撒都该人呢，他们只相信摩西所写的五本经文，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除了这五摩西五经以外呢，他们不接受任何的教导，他们唯一接受的真理都是在这摩西五经里面。摩西五经有没有讲复活的事情？没有。所以呢，撒都该人呢也就不接受复活这件事情，因为没有记载在摩西五经里面。撒都该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在当初社会里面的政治上面的领导者。真正的领导者是是罗马人，可是撒都该人呢是犹太人里面呢跟罗马人关系比较良好的，所以呢他们当罗马人需要有当地的人出来当头的时候呢，他们往往是选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也是他们，因为他们有这些关系嘛，所以呢他们也是经济上面的上层社会的人。所以撒都该人呢，他们是社会的精英，他们是社会的领袖，而他们在思想上面呢又是挺保守的，因为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啊，有不保守的吗？有，那个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除了在摩西的五经以外呢，他们还有很多的传统或者是拉比的教导成为他们必须遵守的律例。所以呢后来耶稣说律法保罗说律法万条也就是说呢，法利赛人呢后来又立了很多的律法。就比方说你像今天如果到纽约去的话呢，礼拜天的时候呢，犹太人呢他们住的楼层呢是必须要有人呢在他们在每一层的楼在电梯里面呢帮他按电梯那个按钮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呢，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不可以有任何的劳动，安息日你要守主日，所以呢你要好好的做上帝的儿女，不可以犯安息日的规矩。那是法利赛人。而撒都该人呢是不一样的，凡是没有在摩西五经里面所写的他就不相信。所以呢在这里呢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要问耶稣这件事情，来证明说没有复活这件事情。他们举的这个例子呢，为什么要讲七个兄弟啊？他其实讲到五个兄弟就已经是可以是蛮难回答的例子嘛。他讲到七个呢，是要显示出呢复活这件事情呢是多么的荒谬。这个女人嫁了七个丈夫，到天上的时候复活的时候呢，她是哪一个人的妻子？我相信这个问题呢在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因为法利赛人相信复活的事情，在他们辩论的时候呢，法利赛人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样子的一个难题。所以呢撒都该人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夫子请问他是哪一个人的妻子？ 然后呢，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29节，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斩钉截铁就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哇，这个是非常斩钉截铁的、直击的回答。第一个，你错了，因为你不明白圣经，摩西五经你不明白。第二个，你也不晓得神的大能。然后耶稣进一步的解释给他们听。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耶稣说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没有什么丈夫妻子的关系。啊，我不知道你听的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哇，好棒啊！这个天堂好棒，没有，再没有丈夫，再没有妻子了。耶稣马上指出来说呢，你以为在复活的时候，哪个人跟哪个人还是丈夫妻子？他说，在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就是天使一样。第二个，耶稣继续的回答，论到死人复活，第一个是论到嫁娶的事情，然后再讲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在摩西五经里面常常有听到这样的话，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稣说，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上帝是在宣告说，这些人都不是死人，因为我是活人的神。所以是有复活的事情，因为我是活人的神。你们不知道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是人让人能够复活的，这是神的大能。你不晓得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这是撒都该人跟耶稣的对话。在圣经里面，想到很多法利赛人和耶稣的对话，撒都该人和耶稣的对话呢比较少。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最有戏剧性的一段。撒都该人是社会的上层，是领导，是让他们有他们的社会的地位、他的经济的地位，还有他在信仰上面的纯正，在都是让他们有这个沾沾自喜的，他有他的真理性存在。在他们所谓的真理里面，他的真理，他带到神的面前，为了要证明只有我的真理是对的，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而耶稣的回答却让他们看到，人的真理不过是这么的渺小、无知，甚至无稽。我们其实都有一些真理，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秉守着一些好像真理的东西。我们常常用这些真理来判断我们的所看到的事情，来判断别人的行为，来测量一件事情的价值。撒都该人带着他们的真理做成一个例子来到耶稣的面前，而耶稣却让他们看到，原来你的真理不过是这么的渺小，是这么的偏差，以至于耶稣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人 的真理居然能够有这么大的偏差。我们的真理呢，与其说是真理呢，其实呢，更正确来说，应该就是我们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或者说是你的喜好，它能够适用在某个时代、某个地方、某个文化、某个阶层，或者是某个领域。其实我们很多的想法呢，都是被灌输给我们的。我讲到的时候也常常讲到这一点。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很年轻，我常常看到一个广告，这个广告的画面你知道，在那个看板上面啊 freeway 的看板上面，一个 cowboy 骑着马驰骋在草原上面，然后呢非常的潇洒，非常的自由，非常的豪旷，给你这种感觉。每次看到关于这个产品的广告都是这个样子。你记得我讲的，你知道我讲的是哪一个广告吗？啊，是什么的广告？牛仔裤啊，不是牛仔裤。克平，你说什么？香烟的广告，没有错。Marlboro 万宝路，对不对？万宝路香烟的广告呢，在我来的时候呢，好几十年前呢，充斥着我所来到的这个新社会。我非常好奇，一个年轻人，我天天看到的都是这样的广告，而最后呢，下面显出来的呢，就是为了卖你一包香烟。我想大部分人都没有受到这种广告的洗脑啊。可是呢，Philip Morris 他们已经决定了，Philip Morris 就是万宝路的那个厂商嘛，他们也决定了香烟呢，因为最近大家越来越健康了，所以吸烟的越来越少，所以他们已经有那样说了，2030年呢，他们就要把这个香烟的产品呢停掉。可是呢，取而代之的，在这个社会里面，却有那些更吸引人、更迷人、更让你觉得呢，你非要有不可的那些的新事物、新时尚、新的观念。这些东西甚至比香烟呢更危险。它常常以自由的名字呢，来占据你的思想，以自由的名字呢来控制你对事情的看法和你的价值观。这就是人给自己所造出来的真理。也许你说我很有自己的思想，我其实呢我不会受到这些的影响。我会请你说，比方说你跟你孩子交谈，谈个10分钟呢，你马上就发现了，是的，我们中间呢是有代沟。这个代沟呢就表示说呢，其实呢你我就是某一个时代、某一个世代的产物，我们都受着那个影响，所以你跟你孩子之间呢是有代沟的，想法呢是不一样的，多多少少我们是不是都受到这样子的影响。所以真理是什么呢？对你来说什么是真理呢？三个宝一个岛，躺平，这是真理？还是我们的科学是真理？到底真理是什么？躺平、科学，我说他们都是真理的赝品。什么意思呢？它让你感觉良好，让你觉得这就是我所需要的， 这就是让我觉得好像支撑着我的思想的这些东西。可是呢，它其实是妨碍着你去寻找那真正的真理。这些赝品呢，让你觉得舒服，可是呢，让你去就妨碍了你去寻找真理。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到韩国，我在韩国念高中，因为呢，我因为韩国的学校的是华侨学校嘛，华侨学校的师资呢是比较差的，所以呢，我去那边呢，我在台湾是念的最好的高中，然后到那边初中还有高一，然后到了韩国以后，你就可以想象说，以我在台湾的成绩呢，到一个华侨学校呢，那成绩特优呢是不难的一件事情。第一个学期过后呢，事实也是这样子证明，我的很多的科目的成绩呢都很好，以至于呢我的韩文的分数呢只有9分，考了9分哦，根本就是乱猜的嘛，我还是我们那全年级的第一名，我很沾沾自喜。你看，我韩文9分，我到今天还记得，我韩文9分，我还是全校第一名。所以呢，我在韩国过了很风光的一段高中时期。可是你今天让我回想起来的话呢，我觉得我非常的遗憾，因为你想，一个人到韩国，其实最宝贵的机会是什么？是什么？学韩语，对不对？哎呀，我要学了韩语，今天跟我女儿看那个韩剧，哎呀，我就不必看下面的字幕了，完全的得心应手。最宝贵的机会，我却因为我觉得沾沾自喜，我已经是全校第一名了，我根本不需要去学韩文。最宝贵的机会，我没有抓到。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的生活怎么样，我不知道你来美国以后你感觉怎么样，也许你已经很会赚钱了，也许呢你很多的都很舒适了，也许你觉得说我不需要学这个什么英文，我不需要怎么样怎么样子，我不需要学当地的文化，我就继续的，反正我就是吃包子吃饺子吃油条，我不需要学任何其他的东西。今天我在想，我在韩国，我要是能够好好的把握那个机会把韩语学好，那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只是因为人其实是人是很有什么，很有适应力的，对不对？你来到美国，你不需要学好任何的英文，你可能呢在你的生活里面都过得很好，这也是 OK 的，这不是不好的。只是呢，有一天你可能也会想，到底我是不是失去了那个机会？而我们知道，来到美国，也许学英语并不是最重要的，也许你认识主耶稣才是最重要的。而认识主耶稣，往往是在我们生活好像还不错，好像我过得都还没有什么困难，我没有走投无路，我不需要什么信仰。而这个最好最重要的一个机会却没有让我们抓住。就好像那撒都该人，他是社会的佼佼者，他又是政治的领导，他是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在信仰上面他好像也是纯正的，他好像就把持着他自己的那个真理，不需要再去认识别的他自己以外的真理。 直到耶稣回答告诉他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知道神的大能。你所把守的那些你自以为沾沾自喜的东西，却让你没有看见你所失去的、没有得到的那更宝贵的东西。弟兄姐妹们，我们人的适应力就是这么好，我们就是呢能够把那些次要的东西呢放在我们旁边，然后沾沾自喜地告诉自己说，我还不错，还可以。你的真理是什么？其实今天 AI 已经告诉我们了，人的未来呢，除了吃饭睡觉，其他能够活动的空间呢，可能越来越少了，越来越不需要你去操心了，连人际关系可能都只是个选项而已，他都能够帮你搞定。诗篇说，祷告说，求你使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义路。我们人的灵魂要苏醒，在现在的这个世界还真的是不太容易，毕竟有这么多的东西推送在我们的面前，毕竟有这么多的东西好像值得我们去追求。灵魂苏醒好像慢慢的就在许多的选项里面只是其中的一个。我觉得人呢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的生活形态、我们的思想形态以后，你要我去灵魂苏醒实在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一次我太太问我说，为什么你在用电动牙刷的时候你还这样子努力的自己在刷呢？然后我想，对哦，为什么我在用电动牙刷的时候我还自己跟以前用手动牙刷一样的那样子上上下下努力的在刷呢？我就想说，对，好像用电动牙刷呢应该是用不一样的方式，我应该好像注重它的角度啊，怎么样子啦啊，特别那个。可是呢，我虽然知道，我还是常常呢发现了我自己呢一不小心呢又是自己在那边刷刷刷刷刷。人真的是很难改变的，就算你被提醒了，暂时的苏醒马上又沉睡下去。直到有一天我告诉我自己，我要看看我自己的牙齿里面呢到底是干净不干净，我就拿一个非常强的手电筒照着我，照着镜子，然后照着我的牙口腔里面，然后仔细的看看，你知道吗，我居然看到有一两点黄的地方，就在那个凹凹凸凸的地方呢，我发现呢有些地方呢是没有刷到的。我马上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我呢就是自己在那边那样弄弄弄弄，我也没有很注意的去刷那些地方。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原来在那边有缺陷的时候，我下次刷牙的时候我就非常注意，就往那些地方刷，完全就用到了电动牙刷的好处，而我的牙齿呢也就干净。我在这边讲什么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不知道生命的宝贵，我们其实不知道那恩典的宝贵，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自己生命的景况是什么样子的。灵魂苏醒，你的灵魂要怎么样子才能苏醒呢？直到有一天你知道你有需要的时候， 也许你走投无路，也许你失去工作，也许你的关系有问题，也许你的身体不好了。我们要审视我们的生命，很诚实的审视我们的生命。我现在得到的，环绕我周围的，到底是最好的，还是只是一些次好的？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我要知道，那最宝贵、最好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们，让灵魂苏醒。我觉得人的生命很难得到改变，因为人的思想的惯性很容易你又回到以前，直到你愿意说，主耶稣，你是我的主。当你有这样子立下心志的时候，主，你就是我的主。当你能够这样想的时候，啊，你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可以得到他的帮助，而你愿意他来做你的主，是因为你知道你有这样子的需要。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一点都没有错。如果你认为你没有生病，如果你认为都是好的，如果你像撒都该人那个样子的话，你会想尽各样的方法来解释说，我现在是美好的，而你不会知道，原来在人所谓的美好，人所谓的真理，在神面前看起来是偏差的、渺小的、错误的。除非你回到主的面前，与主有关系，称他为主。弟兄姐妹，他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他是你的主，他是我的主。当你称他为主的时候，不但你的灵魂苏醒，你的人际关系得到改善，你的家庭更完美，你更知道怎么样去爱、去饶恕、去彼此的接待、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担待。弟兄姐妹，不然的话，就像我们心里面满有仇恨，满有攀比，满有各式各样的不好的东西，你还是会想方法，你还是会想堆积一些东西，让你觉得自己还过得不错的。我们要来审视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的灵魂苏醒。我们将会有启发小组，启发小组呢是什么呢？我想我们教会都介绍很多次了，可是今天我要跟你讲的是，在启发小组里面呢，我真的看到生命的改变。启发小组的那些很诚实的问题的讨论，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慕道友，我都看到生命的改变。当你再一次探讨上帝的爱，当你再一次探讨上帝他那美善的旨意的时候，然后你仔细的思量你自己的光景的时候，你会知道，我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要称他为主，他就是我生命的主、生活的主，他可以帮助我，他可以改变我。非常奇妙，就是当你的心敞开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他所赐给你的美好。如果你对启发小组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跟 我们的 Grace 姐妹联络啊。Grace， 好不好？请你站起来。Grace 今天穿着很美的围巾啊。虽然说她的围巾我看不太出来颜色。如果你不认识 Grace 的话，你待会你就找着这位有披着围巾的姐妹，你可以跟她报名说，我对启发小组有兴趣，我愿意参加启发小组，我愿意审视我的生命，我愿意试着有机会让我的灵魂苏醒。弟兄姐妹们，我希望我们在美国不但能够融入这个文化，学习当地的文化，学好他的语言，更重要的是知道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更重要的是认识这些人他们的信仰，更重要的是让主耶稣能够成为你的主。时间过得很快，我韩国的时光再没有办法重复，你让我再去学韩文，我真的学不来了。当上帝把你放在这里，好好的思量他对你最好的美善的旨意是什么。我相信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最好最美最棒的安排，那也是你生命所需要的。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这是 guarantee，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也是 guarantee。 当你来接触他，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当你来接触他，当他是你的主的时候，你就必得以自由。自由不是一个空泛的东西，不是说我可以自由的去购买什么东西。我们的自由常常是我觉得现代人的自由常常是我们只是做一些好像大家都想做的一些事情，这好像叫做自由，这个不是自由的。耶稣在这边讲的自由是你再不受罪恶你再不受罪恶的引诱，你再不受撒旦魔鬼的控诉，你再没有那些东西在你的心里面了，你再不会去恨别人，你再不会去抱怨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的身上，你会去看到外面神的创造是多么的美妙，他所造的每一件事情都再再向你显明他对你的慈爱和他那美善的旨意。从造天地以来，人所能知道的他已经显明在我们心里面，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弟兄姐妹，当你认他为主的时候，你会看着你的家人都是美的。弟兄姐妹，当你认他为主的时候，你会觉得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有他最好的旨意。也许我说的容易，但确实如此。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灵魂是苏醒的，让我们能够从我们所认定的以为自己的真理里面，让我们能够更看到神的真理是更伟大的，神的爱就是这样子的爱我们。弟兄姐妹，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 我没有办法向你证明这句话，你必须自己去来体验。主恩的滋味必须你自己来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所谓到我这里来，是来到神的面前，不再是你自己做主，不再是我天天在想我的苦恼，我的那些我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些问题，而是我就来到主的面前，让他来安慰我，让他真的是他的爱成为抚慰我的医治。弟兄姐妹，我除了这样子鼓励你安慰你，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我们的神，当你去经验他的时候，当你借着读经祷告，当你借着来聚会，当你借着对弟兄姐妹的关爱，你去经验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位神他的安慰，他的一切美善都是真实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诚实的，我们都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说，主啊，我需要你，我也愿意把握着最好的机会，让我来到你的面前认识你，因为你是这样子的爱我。愿我们每天都能够以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每天都能够常常思想我们在神面前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足够我们所用的，他所赐给我们的最好最好的礼物是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让他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宰。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真是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渴慕与你相亲，让我们在祷告里面与你相遇。主啊，你就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你就是这样子的为我们有最好的美善的预备。主，让我们常常的思想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想到你所为我们所预备最美最善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高台，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把所有的忧虑都交给你，让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把我们所有的关系、我们的工作、我们所负担的事情，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来。因为你的重担，你因为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的。感谢赞美主，帮助你的儿女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